赞美天父，我们今天星期日主日上帝祝福的安息圣日，我们愿我们每一个都好像这首诗歌所说的，好像一个孩童一样来到主的面前，亲近主，赞美主，学习主的话语，一同一起以诗歌赞美祂。首先欢迎杨耀雄兄弟和他太太杨周宝儿姊妹在温哥华回来，请你们站起身，我们欢迎你们，他们在后面。今天就有几项事情的宣布的，接下来的星期二晚就是今个月份的练习班，会在晚间7:30开始在九龙富堂举行的，请各位练习班员留意。而嚟紧嘅星期六咧，就系、是、我哋亦都系今个月份嘅舞蹈班，下昼3:00至4:30喺九龙富堂举行嘅。今次嘅经文咧就系、是、马太福音8和9章，马可福音5章。个主题咧就系、是、耶稣是良医。舞蹈班我哋都系比较开放嘅形式。无论信主未信主，或者是有圣工的，都欢迎你们一起来到分享学习。我们首先学了这些圣经，然后我们就在、那段时间里面就是分开几组，我们可以一起分享。如果有不方便、来到实体的，是需要在参加网上组别的，就请在星期四之前和我们两位探访同工联络，以便我们作出各项的安排的。第三项的事情呢就是浸礼，早前呢已经是宣布了，教会呢将会在6月15号星期日来的，在香港教堂这边下午的聚会之后呢就会举行浸礼。凡年满14岁又立心认罪悔改，一生跟从主，而希望受浸加入教会的兄弟姊妹，经过祷告之后呢可以先接触吴金元先生或者是周国焕先生。浸礼都是我们需要的，表明我们立心认罪悔改，跟从主，一心跟从主，愿意离弃罪恶，都是愿我们都是为这些事情的祷告。现今主日学请分班，今朝和大家分享学习的圣经是新约以弗所书，有两三处的地方我想和大家分享的，请大家先看新约以弗所书1章。新约圣经218版，以弗所书1章4節，这里的标题说基督里属灵的恩赐。4節，在创世以前，他即是上帝啦，已经透过基督拣选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瑕疵。11節，宇宙万物都要照上帝的计划和决定完成，上帝根据他原始定下来的旨意，透过基督拣选我们做他子民，要我们首先将希望寄托在基督的人，颂赞上帝的荣耀。你们亦是这样，当你们听见真理的信息， 即是使你们得救的福音。你们信了基督，上帝就将他应许的圣灵赐给你们，作为你们归他的印记。圣灵是我们承受上帝应许的凭据，上帝将完全的自由赐给属他的人，我们要颂赞上帝的荣耀。首先第一段和大家一起学习的，就是我们都是很熟悉的，上帝他赐给我们的恩赐，这个恩赐是我们得救赎的恩赐。他在说这个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恩典、救恩，上帝为我们预备的计划，不是去到那个环境才做出这个计划。有时候在座我环观一下，大家都是在世上都是有一段的日子了，都是建立也都是不少，经过无论工作啦、生活上面各样的经验啦，我们都会说有时候去到某一些环境的时候，有些事情突然间发生，是我们不在我们估计之内的，但是就是按照我们的经验，我们过往的经历、过往的经验累积了我们一些的阅历，我们的累积了我们的一些经验，我们说就算有一些大风浪来到，我们都可以松容的对待，去面对这些各样的事情。所以人生里面有很多不在我们预期里面发生的事情，我们说我们都估计不到的，去到那个时候就是俗一点说的见招拆招，去到这样的环境的时候就看看想想到时候有什么方式去面对，去拆解这些困局或者这些问题。但上帝不是，他为我们预备这个救恩不是突然间发生的，不是，他在第四节这里说，在创世以前，在你和我都未出生，在这个宇宙都未成形之先，上帝已经有这个计划在这里。所以上帝对我们的计划是这么深远的，有时候我们特别我们上个星期五晚都听及讲及教会有118年的历史，前人他们所做下来的，我们今天好像受他们的余荫一样，他们所做的各样的事情，所奠立的典范，他们为我们预备了很多的事情，我们今天就可以有一个的享受。但在这里，上帝在创世以前，宇宙未成形之先，上帝已经透过了基督拣选我们。如果我们这样去想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想象得到上帝那种的爱是远超乎我们所想象的。这里文字上面上帝的灵感动保罗，他说在创世以前，上帝已经透过基督拣选你和我，使我们可以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瑕疵。在他的计划里面，就是为了我们都未出世，我们都未成形，甚至我们的祖先都未出世，但是上帝已经有个这么美好的计划，让我们的生命是可以成为圣洁的生命，这个圣洁的生命就可以和圣洁的上帝同在一起，和他可以有团契，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成为无瑕疵的。我每次读到这里的时候都真的很感动，上帝的爱就是这么无边无际的，是真是远远超乎我能够想象的。第十一节他在这里说，
上帝的计划是这么完善，同埋上帝是咁大能嘅，所以宇宙嘅万物都要按照上帝嘅计划同决定完成。上帝系美善嘅，佢所做嘅一切都系美善嘅，佢嘅计划都系美善嘅。佢话宇宙万物包括你同我，我哋未见过嘅，以往嘅，我哋将来未见过嘅。都要按照上帝的计划和上帝那个美好的决定去完成。他说上帝根据他原始定落的旨意，透过基督拣选我们做他的子民。所以我们今天来到听到上帝的福音，不是一个偶然啊，不是啊，因为某人带我来啊，或者是啊，我咁啱行过呢度行入嚟啊，或者是咁偶然，我心突然间有一个感动啊，我想去教会度听下福音。唔系啊，喺度佢话上帝佢一早已经定落咗呢个计划啦，只要我哋愿意一个配合嘅时候，上帝一早已经透过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铺排了这条路，让我们可以来到听到福音。如果在我自己的生命里面，我都是大过了，我快就来就是做事的时候，读书读到很大个的时候才信主，但是我回望我过去的时候，其实我早早在中学的时段我已经接触过福音，上帝已经在他计划里面，在我生命不同的阶段里面，他是让我可以接触到这个福音。但我中学的时候呢，年纪小啦，也都是很多的自己的思想啦，当时我是拒绝上帝，不是有人跟我说你信耶稣啦，不是，是真的就是这么奇妙的，所以上帝的爱就是这么伟大的。那时候我想我是十二三岁，我就突然间在心里面觉得，我既然听到这个福音，我又去参加我中学的那些基督徒团契，又有很多的参与在其中，那我就在这里思想啊，我要做一个决定，我要做一个决定，我是不是想跟从上帝。这个不是人家问我，是上帝亲自在我心里面感动我，让我去思考。但当时拒绝了，就是很愚蠢，就是现在看回头的时候就很愚蠢。那个时候就是哇，完全断绝了，不是有什么任何的事情发生，而是完全的，我觉得我不想去跟从这个上帝，虽然我知道他是真的上帝，我不想跟从他，所以我就放弃了基督徒团契，继续读圣经，没有再继续读圣经了，就是这样停了下来。但是上帝没有放弃过，他就在我再大一点的时候，再过得我想 十年左右的时间，上帝又再一次的给一个机会我，让我接触到一些信主的人，让我开始去听到这个福音。上帝他是根据他原始定下来的旨意，所以今天在座的每一位，无论你信了主有几耐日子，或者 你只是来听一下上帝的福音，其实上帝已经是安排了一个美好的旨意在你和我的生命里面，他是一早已经计划了透过主耶稣基督拣选你和我成为他的子民。如果我们想回头，岂不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可能我们都是有一些的关口，是有一些的时段，我们是离弃了的，我们远离了上帝的，或者我们不愿意接受的，但是岂不是上帝今天仍然给这个机会你和我去听闻这个福音呢？他说上帝是透过 透过基督拣选你同埋我做佢嘅子民，要我哋首先将希望寄托喺基督嘅人，颂赞上帝。佢呢个救恩唔系，当然啦，我哋经过咗复活节吓、受苦节嘅大聚集，我哋听闻好多主耶稣基督点样喺十字架上边为我哋嘅罪付上呢个代价。因为我哋每一个人都犯咗罪，如果上帝要同我哋计较，要同我哋算账嘅时候，要吓、我哋每年吓、你做公司嘅吓、都知道每年都有一个年结日吓、你要做翻一盘数出嚟，你过往嘅一年你要交账，你的成绩是怎么样。如果今天上帝来到跟我们计数的时候，好像一个连结这样，一个他说啊，这个时候我跟你算一下账，看一下你过往的生命是怎样，恐怕我们每一个，我们每一个都不得了啊。因为我们每一个的生命里面都按照圣经去比对的时候，我们都有犯了罪啊，我们都有犯了罪。而上帝要跟我们结算的时候呢，恐怕我们付不起这个罪的代价。因为罪的代价就是永远跟上帝隔绝。永远跟上帝隔绝的时候，就即是说我们跟上帝没有任何的关系，无论是今生将来的生命都没有机会啊。但是上帝很恩典，他很恩典，在我们仍然有生命的一天，他就未跟我们结算。我们将来主再临的时候，如果我们仍然有生命，主再复临，或者我们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了，主仍然未回来，但到主复临那天，每一个每一个都要复生。无论上帝要跟我们结账的时候，那个结果是怎样，简单来说就是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跟上帝永远一起，或者是永远跟上帝隔绝，那个地狱，去到地狱的地方。这个结账，上帝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这个结账，但是在主耶稣复临的一天。所以无论我们信主不信主，到主耶稣复临的时候，我们都要复生，我们都要复生，都要去到主耶稣基督的审判台前。所以我们有时候说这个世界很不公道啊，啊，为什么有这些事情的发生啊，那些好像无辜的人为什么遇着一些这么艰难的时刻啊，那个国家为什么会有战争，那个国家里面不是个个都是坏人来的。我们会觉得这个世界很不公平，是啊，这个世界很不公平啊。但是公平那天就是主耶稣基督复临那天，他就会按照我们的生命，我们跟我们结账，我们要跟我们一个结算，我们的生命是怎样。恐怕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不同的环节不同的时段里面，我们都有犯了罪啊。我们去到审判台前，结果都是跟上帝永远隔绝，即是去了地狱，不可能去到天堂。但是主耶稣基督在这里，他说上帝他有一个救恩给我们，有一个恩赐为我们预备，就是在时间到的时候，就是2000多年的时候，上帝就已经派了主耶稣基督成为人生。他在世界上的日子他没有犯过罪，但是他就是钉在十字架上面，让我们每一个每一个，我们其实每一个都犯了罪，我们每一个愿意承认我们的罪过的，我们愿意让主耶稣基督代我们钉身在十字架上面的，我们就可以藉着主耶稣基督的死，主耶稣基督的复生，我们可以跟主耶稣基督一起钉死在十字架上面。而我们不是需要 好似主耶稣咁样，真系钉喺十字架上边，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代替咗我哋钉身喺十字架上边，我哋就可以藉住主耶稣嘅死，就好似将我哋嘅罪一齐嘅付上呢个代价，我哋就免去呢一个罪嘅代价。当主耶稣基督在第三日复活了的时候，我们的新生命，在基督里面的新生命，我们都可以和主耶稣基督一起的复生。这个就是上帝的计划，所以他说在这个救恩的计划里面是有一个希望的，是有一个希望的。那个救恩是带来这个盼望，这个盼望就是藉着主耶稣基督的死，我们可以钉死我们的罪，我们就不再需要被这个罪捆绑住我们，拖住我们的后脚，让我们不可以将来去到审判台前的时候坦然无惧的和上帝永远在一起。就是这么奇妙的上帝这个计划，这个盼望就是去到审判台前的时候，去到审判台前的时候，我用我的言语去表达一下，尝试用我的言语去表达。你凭什么觉得你可以得到这个永远的生命？你凭什么你觉得你可以入到这个天堂？那个站在审判台前的就答，因为我已经信了主耶稣基督，我愿意，我承认我的罪，我亦都愿意离弃罪恶，我亦都让主耶稣基督成为我生命的救主，代替我赎了这个罪。所以就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不是因为我做得有几好，因为我信了主之后，我仍然都是有我的软弱，虽然我都是好想做好，但是我始终有我的软弱，我都要一步一步的去学习，一步一步的成长，一步一步的改变。但是我知道我能够入到天堂，永远和上帝一起，就是藉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就是因为我信了主耶稣基督，就是因为这个信心，这个信心，这个就是我们的盼望，这个就是我们的盼望。到审判台前的时候，可能有人说，啊，我是一个好好的人啊，嗱，我都有做各样的好事的，有按照圣经所做的，嗱，我大部分都做到的了。但是审判台前说，你看看，在某时某日，你就做了这样东西了，这样东西就是违背了圣经的教导。圣经上帝的命令是好多好多的，我们以为我们大部分都可以，啊，做得好好了，我无愧我良心了。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常都说，你十戒里面，你犯了其中一戒，你说那戒不是很严重的，我不是有什么伤害别人的东西的，那样东西是很微小的。但是上帝圣经里面说，所有上帝的诫命里面很多条，你 99% 你都做到，但是你有 1% 做不到，你都是犯了罪，都是犯了罪，你我都是犯了罪。所以那个来到审判台前说，哇，我是一个好人，因为我一直都是凭良心去做人的，我不会伤害别人的，为什么做你出来的上帝你不认识他？为什么上帝为你预备了主耶稣基督做你生命的救主，你没有承认，你没有以信心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接受他为你付上这个赎罪的代价，这条就已经是罪了，这条已经是罪了。上帝他说他的救恩 其中一个环节喺度吓，以弗所书喺度讲嘅就系个盼望啊吓，个盼望，个希望，个希望系寄托喺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个信心系建基于主耶稣基督嘅。第十三节，佢话你哋亦系咁样，当你哋听见真理嘅信息，即系使你哋得救的福音，你们信了基督，上帝就将他的应许的圣灵赐给你们。最近的时候呢，有一个肢体，他在外国居住的，他来到香港的时候，他都会参加我们教会的聚会，他不是我们的教友，他在外国地方信主的，他都问我同一个问题，他说我已经信了主很久的日子了，他说我未离开香港的时候我已经信主了，我现在在外国的地方居住，我仍然是信主的。他说为什么我来到你们教会的时候，我听及你们讲及圣灵施洗，他说我信了主耶稣的时候不是已经有圣灵了吗？他说我已经信了主耶稣基督了，我已经立心跟从主了。我就想及以弗所教会，在这里保罗跟他们说，他说你们初信主的时候，你们当听及这个真理的信息的时候，他说你们信了基督，上帝已经将他应许的圣灵赐给你们。那段圣经是记录在哪里啊？我们都很熟悉了，在《使徒行传》第十九章那里讲及这些以弗所人，他们初信主的时候是由阿波罗将个信息传给他们的。阿波罗在他们那里一段的时间是将主耶稣基督的信息介绍给他们，他们也都很愿意接受，也都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他们生命的救主，他们甚至行了这个水礼，因为他们愿意承认他们是罪人，他们愿意离弃罪恶，所以他们再一次在人的面前，虽然他们的心信了，他们仍然很乐意的在人面前作这个见证，行这个水礼，表明他们那个愿意认罪悔改的心。他们已经行了这个水礼，当保罗去到的时候，保罗在当阿波罗离开了那里的时候，他就是经过以弗所的地方，他就一去到跟他们会面的时候，保罗第一样东西问他们什么，他说你们信耶稣基督的时候有没有受过圣灵啊？有没有受过圣灵啊？当时候那些信主的信徒，他们说我们没有听过圣灵，我们没有听过，是什么东西来的？于是保罗就问他们了，他说你们信耶稣之后，你们受的是什么洗礼啊？他们说我们受的是约翰的洗礼。我们刚刚刚才宣布，我们6月15号将会有一个水礼，这个水礼就是这些以弗所人所讲及的约翰的洗礼了，就是当我们有一个愿意的心，当我们愿意承认我都是犯了罪，无论是大罪小罪，可能不是律法不容的罪，可能是一些很简单的事情，很小的事情，甚至不伤害到别人的事情，你说我承认啊，我承认我有罪过啊，我亦都立定我的心志要离弃罪恶啊，所以我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我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做我生命的救主，我行了这一步了，所以我就要用我的口，要用我的行动去作这个见证，在人和在神面前再表明我这个立心，因为我这个立心即是我心底里面做的决定，没有人知道的，或者我亲近的人他们都 我有跟他们讲过，亦都可能我的行动里面让他们感受得到我的生命有一些改变，但是我愿意行这个水礼，就是我再一次在大众的人面前表明我这个愿意认罪悔改，愿意离弃罪恶的决心，愿意加入教会服侍主，不是服侍人，是服侍主的立心。我有这个立心，所以就行了这个水礼。当时的以弗所人他们就行了这个水礼了，他们很清楚知道这个是约翰的洗礼。他们就告诉保罗，我们当时受的是约翰的洗礼、啊、保罗就告诉他们施洗礼约翰、啊、那个水礼是表明你悔改的洗礼，但是他说要受耶稣的洗礼、啊、要受耶稣的洗礼、啊、其实施洗礼约翰出来传道的时候，当然他说天国近了、啊，你们要悔改、啊、你要认罪悔改、啊、要离弃罪恶、啊、所以他在约旦河为人施洗。但是他当时他也都有讲，他说但是后过我来的有一个用火和圣灵为你们施洗的，他很清楚讲及我现在用水和你们洗礼，但是将来那个是比我更加大的，就是天国的地位，他比我更加大的，他将要用火和圣灵和你们施洗。这个施洗就是保罗在这里所讲的，他说上帝要将他应许的圣灵赐给你们，作为你们归上帝的印记，是一个印记来的，是一个凭据来的，让上帝接纳我们成为他的子女，给我们一个凭据，让我们知道是这么清楚的。这个圣灵的施洗也都在我们都很熟悉了，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那里讲及的。所以当这个肢体跟我问我的时候，我又跟他说，我说以弗所教会那里他们那时候信了主，但是他们一样，他们虽然行了水礼，约翰的水礼，但是不足够的。保罗去到第一件事跟他们说的，就是要跟他们说，他说你们要受圣灵的洗礼、啊、要受圣灵的洗礼、啊、我说这个圣灵的洗礼就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那里所讲及的洗礼、啊、并不是有些人说、哦、我信了主的时候就已经得着圣灵了、啊、我这个受水礼的时候不是已经得着圣灵了？不是啊，我们看回使徒行传第二章那里，他们一起的祈祷的时候，一起同心，那时候大概有120人一起同心聚集，一起时常的一起的祷告的时候，当五旬节那天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说好像火这样，好像舌头这样降落在他们的身上，他们120人大概120人，他们都是开口讲出方言，让他们很清楚知道上帝的灵是施洗他们，施洗他们。第十四节这里他说圣灵是我们承受上帝应许的凭据，上帝他有很多美好的应许给我们，他给我们的应许 是怎样、啊、如果你望下去看下去第十八节那里、啊、他这里是保罗为以弗所人的祷告，他说我求天父开你们的心眼，让你们见得到，让你们明白，让你们知道他呼召你们来的盼望是什么。这个盼望我们很大约的知道、哎、将来就是入天国啦，将来就去到天堂啦，但是他说当圣灵来到的时候，他会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在生活里面是见到这个盼望是一回什么的事情，让我们的生命里面每一个环节里面，我们都清楚见到上帝他要赐给我们的是什么。他说他所应许给他子民丰 富的产业，上帝他接纳我们成为他的仔女，是有一个产业的。成为仔女的时候，就算现在你在香港的法律都是你成为你父母的仔女，你都是有在法律上面，你有你应得的，就是当父母过身之后，用那个方向去想下，你有你应得的产业，有一些，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都说，我们都不知道，到那个时候，处理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原来有这么多事情我们可以去接纳的，是可以去得着的。但是在这里他说，当圣灵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的时候，就会开我们的眼，让我们见得到上帝的产业是什么东西，不是一座楼，不是一些财富，不是，是给这些，圣经里面哥林多书那里说，是我们眼未见，耳都未听闻，心都从来未想及的，上帝为我们预备这么美好的产业的。圣灵就会帮助我们去知道，去见到，去到知道上帝原来为我们预备了这么多，我们就可以不要再绷住自己，去紧紧地封锁了自己，这些不是我的，那些不关我事的，我们不再是受这些我们自己的局限了，我们那个能够承受上帝的产业。第十九节这里更加说，他说使我们知道上帝在我们这些信主耶稣基督的人所能够显示浩大的能力，上帝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可以施展无限的能力。他说这个能力是怎么样啊？第二十节那里说，这个浩大的能力就是使主耶稣基督在死里面复生的能力。主耶稣基督死了能够复生，就是藉着圣灵的大能力，上帝的浩大的能力。而这个浩大的能力都会在每一个信主耶稣基督的人的生命里面是发挥出来。但是如果我们见不到，如果我们不明白，我们不知道，我们就不懂得真的去接受这个浩大的能力。在这里说，上帝的圣灵来到我们生命里面，他施洗我们，我们说我们依圣灵而生，依圣灵而行，就不是那个经常以为说，我有些规矩，所以我们就要跟从，我就要服从，不是啊，是上帝的圣灵施洗了我们之后，他就会开我们的心眼，他会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明白上帝给我们的盼望是一回什么事，上帝给我们的产业是一回什么事，我们上帝给我们浩大的能力是什么一回什么事，我们就可以一个配合，有一个愿意的心的时候，圣灵就会帮助我们去继续行我们世上的生命，我们不用去到审判台前的时候先去承受这些产业，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面继续生活的时候，继续过我们每一日的时候，我们都可以藉着上帝的能力，藉着上帝要施赐给我们的产业，施赐给我们的盼望，我们就可以过我们每一天，过我们的每一天。第二个环节我想跟大家学习的，就是在第四章，是揭后面的第四章第十七节，这里的标题说基督里的新生命。刚才讲及那个为什么我们要得上帝圣灵的施洗，愿我们每一个都有这个渴望的心，不要气馁，继续追寻，上帝必定将圣灵施赐给但凡求的人，无论你求了多久，或者你已经气馁了多久的日子，你已经停顿了多久，不要紧， 上帝必定将圣灵施赐给但凡求的人。我们就凭着这个信心继续的热切的去追寻。而第二个环节呢，我又想讲及我们当中可能我们已经得过上帝的恩典一段的日子了。在这里的标题说基督里的新生命，第十七节他说，保罗在这里说，我现今奉主名劝告你们，我们得过上帝的恩典的人，他说不要再过异邦人的生活了。异邦人他们的思想虚妄，心底黑暗，各样这些我不再读下去了，回去大家有时间的可以去详细看看，对照一下我们的生命是不是这样呢？我们究竟在基督里面的新生命是不是停顿了呢？我们定是回去那个旧我呢？定是我们还有这些各样的事情我们未改变呢？第二十三节他说，你们的心思意念要更新。二十四节，要着上新我，要照上帝的形象做的，在真理产生的正义和圣洁上表现出来。如果我们心思意念的更新，即是说我们不是外表服从，而是我们由心里面去改变。最近那个得上帝恩典的姊妹，她说，我好难，我觉得虽然我好想待我的上司，她的上司可能苛刻的上司，她说我好想待她祷告，但我没办法，我做不到。但是当她有一个愿意的心，她都来到上帝面前告诉上帝，我好想待她祷告，但我做不到，上帝你来帮我。上帝就是这么奇妙的，是她自己亲口告诉我的。他告诉我他不能够为他的上司祷告，我们一起同心的祷告。过了几天之后，他突然跟我说，他说我上次告诉你听，我不能够为我上司祷告，因为我心里面对他是有一些的芥蒂。他说不知道为什么，他说在这一两天之间，他说没有了，那种芥蒂没有了，我对我上司是完全的，那个上司没有改到，依然是这么苛刻。他说我，但我对他的心是完全改变了，就好像，即我用我的言语去形容，就好像因为上帝答允我们的祷告，就将我们的心里面这条刺拿走了。几时拿走我们不知道，或者我们睡觉的时候拿走，或者在日间我们工作的时候拿走，我们不知道。但是当上帝拿走了这条刺的时候，因为我们再去到那个环境的时候，再去面对这个无理的上司的时候，他跟我讲话的时候，我竟然没有再以前那种的不开心，那种的苦涩已经没有了，就是好像上帝将这条刺拔走了一样。上帝就是这么奇妙的。他说，所以这个心思意念的更新不是只是我克制我自己，我不嬲他，我为他祈祷，我勉强我自己为他祈祷，不是啊，是真的由心里面你感受得到，没有了那条刺，没有了那种芥蒂，是由心开始的。要着上这个新我，这个新我是怎样啊？是照上帝的形象做的。上帝形象是怎样啊？我们读一下四福音书，主耶稣基督他在这个世界上面33年多的时候，他的生命是怎样啊？他就是以他的生命来演绎上帝的生命。如果我们想知道我们同上帝的形象是不是一样的时候，我们只要对比一下四福音书里面讲及主耶稣基督，他是怎样做人的，他是怎样每一天的生活的，我们对比一下，我们就知道我们离开上帝的形象好远好远好远。他说 是真理，在真理产生的正义和圣洁上表现出来。如果我们跟上帝是一样的，我们跟主耶稣是一样的，我们的生命就会是正义的生命，是公义的生命，是上帝接纳的，是符合上帝的 各样的教导的，符合上帝的命令的，同埋我哋嘅生命都系圣洁嘅，系圣洁嘅。所以我哋诚实一啲去面对自己嘅时候，我哋就知道我哋嘅生命有一段嘅差距啊，同上帝有一段嘅差距啊。我哋未系像主嘅形象啊，但系希望我哋每一天更像主多一点点。更像主多一点点，不是每一天更离开上帝的形象多一点，希望是 不是这样。他说第三十节这里，他说不可使上帝的圣灵忧伤，因为圣灵是上帝拥有你们的印记，保证上帝释放你们的日子快到。如果我们的生命不是继续向前长进的，我们不是由心思意念开始的更新，我们不是每一天更像主耶稣多一点的话，他说恐怕我们是使上帝的圣灵忧伤，使上帝的圣灵忧伤。他说圣灵是上帝拥有我们的印记，是上帝拥有我们的印记，是证明上帝是我们的父亲，我们是他的子女，也都保证上帝释放我们的日子快到。所以他就说要除去一切的怨恨、暴戾、愤怒，不是说不可以有怨恨、暴戾、愤怒啊，如果我们有这些继续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恐怕我们是使圣灵忧伤。所以在这两段都是我们很熟习的圣经里面，第一段就是让我们重温为什么圣灵要施洗我们，为什么主耶稣要用火和圣灵施洗我们。第二段是让我们真的对照一下我们的生命，我们有没有让圣灵忧伤呢？我们有没有继续的真的在心思意念继续的更新，让我们每一天更像主耶稣多一点点。怎样可以做到这样呢？我们想想我们信了主几耐的日子，几十年、几年、几个月，我们有没有真的时常的祈祷读圣经？是真的那种祈祷，不是说、你叫我祈祷我就祈祷啦，我就怎么都有一个交代、有人说他说、我受了水礼啦，水礼里即是、教会的会规里面呢叫我每日祈祷读圣经，所以呢我都要一定要做的。不是这样，我祈祷不是一个规范，一个命令，不是这样。祈祷是让我们可以有一个时间去亲近主，可以在一个很安静的环境里面去亲近主。我们任何时间都可以祈祷，我们任何时间都可以亲近主，但是如果我们想聆听上帝的声音，我们就要真的有一个安静的时刻来到亲近主。当然有时候有些人说、我好朝早上班的时候、我在搭车的时候，自己搭车就不很难祈祷、你搭车的时候我可以在地铁或者在巴士上面我都会祈祷的。哇，那些环境是这么嘈杂的，当然我们有这样亲近上帝的心的时候，上帝必定会亲近我们。但是我们有没有尝试一下，真的在我们的家里面，我们或者你在办公室里面有一个安静的时间，真的来到亲近主，来到 我自己这个是我自己个人的喜好，我喜欢好像现在这样讲说话、跟上帝就好像上帝在我面前，我跟一个朋友在聊天、上帝有时候我不是讲一些 很, 很, 好嚴肅嘅事情嚇，有時候會同佢講下啊，今天我會有見到啲咩事情啊，我今日有啲乜嘢嘅開心，或者我今天有啲點樣唔開心啊，或者我今天有啲嘢點樣係諗唔通啊，上帝啊，我真係諗唔通，係可以好似一個朋友咁樣樣嚟到去到佢面前，亦都要喺佢面前安靜，喺佢面前安靜。读圣经，读圣经不是说你叫我每日吓读一节，读一张新约，一张旧约，咁我咪就做咗呢样嘢，我就交咗差啦。唔系啊，读圣经嘅时候，亦都系聆听上帝嘅声音嘅一个好好嘅时刻啊。上帝佢会藉住佢嘅话语嚟同我哋说话。你话圣经？一本咁细细嘅圣经，啊，一年多已经读完晒啦。你点解叫我日日去读呢？仲要话要读几十年？但系上帝佢奇妙嘅工作就系，有阵时候我哋读呢啲话语嘅时候，我哋个生命唔系经历紧嗰啲事情，或者我哋身边嘅人唔系经历紧嗰啲事情，我哋就都系好好嘅话语吓。但系你我岂唔系经历？过一啲嘅经验吓，有时候我哋经历生命里边经历一啲事情嘅时候，某一节圣经系好特别嘅同我哋说话，系可能一啲安慰嘅说话，可能系上帝一啲嘅好清晰嘅指引，亦都有时候可能系一个上帝好特别嘅应许。同一节嘅圣经啫，同一啲嘅字眼，我哋经历呢啲事情嘅时候，我哋就感受得到上帝，你系亲自同我说话，上帝你亲自应许我咁样样嚟继续嘅带住我行前面嘅路途。所以喺度让我哋都系，即系好简略嘅学习第四章吓，真系让我哋真系思量一下我哋嘅生命。是不是一个基督里面的新生命呢？这个新生命开始了没有？开始了之后有没有成长呢？定是还是我们还是让我们自己的思维，这个世界的标准去规划了我们，去紧紧的绑实了我们，让我们不可以自由的来到上帝面前，去到亲近主，有一个渴望的心，一个迫切的心，一个继续的不熄灭的火热的心来到亲近主呢？我们过去了受苦节、复活节的大聚集，很快了，七月又会有暑天的大聚集，夏令灵修营啦，有儿童灵修营啦，虽然儿童灵修营我们大部分人都不能够参加，我们不是那个年纪，但我们有没有为他们祷告呢？为那些导师，为那些参与的小朋友、大朋友，为他们祷告呢？愿上帝亲自跟我们每一个人说话，让上帝的灵亲自感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不要忽略上帝的话语，上帝的圣灵的施洗，可以再一次告诉大家，大家是很有福的，很多教会是不能够讲认罪悔改，追寻圣灵施洗，每一天得着圣灵的充满，不是每一间教会都可以有这样的自由去传上帝话语的真谛的。愿上帝祝福他的话语。请唱赞美诗，之后请萧美琪姊妹领导散会。
感謝天父帶領我們今天、有機會來到神你的殿守安息日。感謝神你教訓我們、提醒我們、得到聖靈充滿的重要，幫助我們實行主的道、每日更新我們的生命，活出基督。求神你都是带领我们今日余下的聚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诚心所愿。